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小伙伴，你平常会有写作的习惯吗？无论是写日记，或者呢用你的微博微信稍微的发一点小文章，其实呢都是很好的习惯哦。写作呢是一种 output， 也就是输出的过程。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是 input， 都在接受输入，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话，那么你听了再多的知识还有想法，那都是别人的，不是你自己的。赞哥呢很鼓励你可以养成写作还有创作的习惯哦。那么今天的游儿好书，我们要继续介绍齐军老师的《母亲的金手表》。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游儿好书。
游儿好书，陪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林光。
今天呢，林光哥要继续为我们来介绍齐军老师的这本书
《母亲的金手表》
啊、哦，不是银手表，也不是铁手表，是金手表啊！当然上一次呢，林光哥有透过几个小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物品，还有呢在这个消费文化非常盛行的时代呢，我们怎么样可以体会那个慢慢生活的美好、哦、
是是、
那在这一本书里面还有什么是我们很值得去思想的呢？
我觉得在这一本书的第二集当中啊，他介绍了非常多跟母亲的手艺有关的东西
哦，我妈妈有巧手
哎，对，然后能够做出非常多好吃的东西，像红豆糕、玉兰酥、桂花卤、桂花茶、腌咸菜、春酒，
哇、
非常多，
真的是读完就饱了
是是是。那而且呢齐军写他妈妈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只是信手拈来，有的时候呢像这个林黛玉啊，看到落花然后就觉得不能浪费了、要拿过来做点什么然后就开始做出了一些好吃的东西。
其实食物跟文学的关系也是蛮密切的、
对对对，
而且有些东西呢你平常吃觉得还好，被他一写哇特别好吃、
是的，尤其像是电视里的一些节目啊，如果你有看的话那个主持人就会特别夸张，那个吃的声音啊，虽然不太好听，我来模仿一下，
哇、直接吸起来，
你就会觉得对我吃怎么就没有这么好吃
节目效果，节目效果，
对对对。那但是呢文学这个写在书上的，它透过一些字词来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觉得诶，好像那个文字长出了味道。在我们看的时候啊，就会觉得哦，有甜的有咸的、对。
而且我想对于齐军老师来说，应该那是童年的味道，是妈妈的味道，
对对对对 对, 对、
更是怀念的。
是是。那第三集当中呢是他在不同的地区的一些游历、写下的一些游记散文，像是一些在不同的地区一些变化当中他看到的一些小事情的一些醒悟。
是
内容其实跟之前的也差不多，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他非常想念的那些小东西啊，像是母亲的食物，以及在不同的文化差异当中体现出来的他所谓的那一种东方人的情怀，就会让人觉得哦，原来 在他细腻的表达当中会有一些差异。
人总是要走出去的时候，你才会怀念故乡的美好。
对对对对对。
而且呢，在这一趟旅行当中遇到的人事物，其实都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命。
是是。
我想齐君老师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他都停留在同一个地方的话，他大概写的东西呢会很有限。但是因为他走出去，然后经历到很多的东西，他再反过头来写他自己故乡还有童年的这些回忆的时候，哇，那个感触是更深刻的。
是是。那齐君老师呢，其实他这个人也非常的厉害，他从五岁开始就识字，七岁就背唐诗，然后呢十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读诗经论语左传唐宋的古文，
听起来是神童啊。
对对对，那个小时候虽然十岁大概小学三年级，我非常的讨厌背古诗。
看来齐君老师注定是要走上文学这一条路了。
是，那他的这个诗词造诣非常高，所以他写的这些文字，他的散文当中那些古诗词的韵味，他虽然没有直接引用哪一个古人啦，哪一个作家，但是你会发现他写的东西有一股的韵味在当中。
是是是，好像承继了这个古人写作的传统。
对对对对对。那有一个人评论齐君老师的散文呢，说他和李后主李清照的词属于同一传统。这两个人、就
是、很高的赞誉、啊、
对对对，读他们的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柔情似水，但是又有这种坚毅在当中。
哎呦，软中带硬。
对对 对, 对。而且呢这个评论人说他的成就境界都比二李高。
哎呦。
齐君老师听到了这些称呼呢，他自己说，我这些都是土作品。
土作品。
那这个评论家就回应他说土有土的好处。说实话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发现我们生活的小事，细腻的去记录的话，慢慢的写下来，整理我们的思路，也用上一些我们学过的这些小时候叫好词好句然后长大了一些之后叫做这个随手摘录的东西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写的东西偶尔了也是会有一些韵味在当中。
我最近倒是看到有一本书，它的书名就叫做写作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所以我发现对啊，小时候我们可能也许是被逼的吧，可是写那些日记啊或者写一些作文什么的等你长大回过头来看，觉得其实你写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还真的不差呢。
对，哎呦，我还写过这种东西
就鼓励着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或多或少的去写点东西。
对对对对，
用文字呢把你所经历到的这一些你觉得是芝麻蒜皮的小事，但是其实把它集合起来，哇，那还是你人生非常丰富的篇章。
对对对。那齐君老师呢他就说，读书如交友那个写作如为人。他说呢，学写作就是学做人，要诚诚恳恳的写。读书呢就是交朋友，要懂得这个取长补短，而不是全盘接受。尽管可以在书中写眉批画红圈，这才算的是交流。这样子呢才有这个让你的书更有价值，而不是装饰品。
表束之高阁了，放在那儿。
对对对。然后这个一摞的书然后全没看过。
哎呀，糟糕糟糕，我怎么好像认识一些人。还是不要说。好了，所以小伙伴，如果你家里面呢已经有很多的好书了，也许是爸爸妈妈买的，或者呢在你的学校里面图书馆有好多的书不要让它放在那里生灰尘。
对对对，
我们要像交朋友一样来读书。
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图书馆里的书就不能乱涂乱画。
好吧，是是是。
对，自己可以准备一本本子然后写一些，比如说哪个作家哪本书第几页他大概讲了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是怎么样的。
或者定期买一本好书，我觉得也是一件。
对对对，像我们推荐的这些书对，都是像介绍朋友一样的介绍给大家。
对啊，你会希望这个好朋友可以常常的待在你的身边，你可以常常的跟他交流。
是是。那也包括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属于自己的一些朋友，就我们的写作，我们想要写一个东西的时候， 往往就会有一些情感想要表达，
嗯
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啊，像有一些作文啊，让你这个写一个冰箱和你的之间的关系，
这是时事题啊，
对对对对，
是啊，其实像刚刚齐军老师说的，写作就像是学做人一样，要诚诚恳恳的写，
是是，
哎，那林光哥对于像这种我们好像被迫要考试，必须写这种有点八股或有点奇怪的题目，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呢？
嗯，我想哦，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这样的应试文化当中，我们不得不要去拿到高分啊，不然这个
就不用参加这个考试了。
对
对
对，那某一种的格式我们还是需要。我以前被教啊，前五行就一定要让这个考官眼前一亮，
哎呦，破题。
对对对，然后他也没有要管你后面在写什么啊，但是我们自己写的时候，我们的那一些中间的故事，那一些铺陈，我们是有真的情感在当中的。你不要去这个胡编乱造，就是你在考试的当中你胡编乱造，你也造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反而会让你的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假大空。
是的，就像在圣经当中，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对对对，
所以我们写作呢也是一样哦。如果你故意去写那些富丽堂皇的东西，根本不是你真的有感受的，
是
啊，最终呢，其实那也就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是把几支笔写完了而已，
还浪费水这样子。
是是
啊，今天。那再次的透过齐军老师的作品《母亲的金手表》，我们发现写作还有读书，哇，都是那么美好的事情，
是都跟我们自己的人生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也希望你鼓励你呢，可以拿起笔来，或者用你的手机，用你的电脑写作，那都是可以的。
是
总之呢，我们可以用文字把我们每一天所经历到的生活啊，可以记录下来。再一次的推荐给你齐军老师的
《母亲的金手表》。
说到规律的写作啊，其实我现在还蛮感谢以前的老师呢，都有规定我们要写小日记哦。特别呢，好像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个日记，哇，我觉得写的真的还蛮好的哦，而且还会画一些小小的插图在旁边，特别呢有感觉。我们生活当中遭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上帝的美意在其中，而如果我们不把它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了。小伙伴如果有看圣经的话，就会发现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人啊，他们就是一群很健忘的人。即便呢，上帝降下了十个灾祸在埃及，而且带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又经过40年在旷野的漂流，但是以色列人呢，还是会忘记上帝是那位爱他们、照顾他们的神，他们还是选择远离上帝去拜那些偶像假神。而不只是以色列人，其实我们自己呢也常常是这样健忘的。希望你呢也可以常常向神献上感恩，甚至呢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做个懂得数算恩典、献上感恩的人。在生活当中，你有什么想要跟赞哥或者跟林光哥分享的吗？欢迎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寄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 joniar@liangyou.net。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L。